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那么之前我们结束了哥罗西书的研读，那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就要回到旧约去看呢历史书，也就是历代志上下了。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有一个活动啊，就是从今天开始的。没错了，相信如果你一直留意收听真道分解，就知道从今天开始，5月13号一直到6月18号啊，我们就会有真道分解2009年的圣经问答比赛了。从今天开始呢，每一集里边呢，我们逢星期一到五啊，会有播出呢，一节的要背诵的经文，同时呢，我们会出两道的圣经的题目。如果弟兄姊妹呢很用心听这些题目，把它给记下来的话呢，参与我们的圣经问答比赛的话呢，就有机会得到丰富的奖品了。那么说到呢，这个历代志上下啊，这一卷的历史书，我记得自己在以前出庆的时候呢，在看，一直看圣经嘛，旧约的时候呢，都是觉得很精彩的。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一看到历代志上的时候，哇，吓了一大跳。一开始的那九章的那些族谱家谱那些名字啊，哇，弄得我头晕转向。可是后来当我呢在信的久一点的时候呢，我再一次去重复看历代志上下呀，就发现里边的结构非常的美，而且呢从当中呢学习到呢复兴灵命复兴的功课。当中里边呢提到很多的领袖啊，以色列的王啊，正确来讲呢是犹大的那些王啊，因为他其中去描写呢大卫王朝的历史啊，从里头啊学习到不少的功课。所以呢这回呢就选来了这一卷的历代志上下。在这次的圣经问答比赛里边呢，虽然说题目是来自呢整本的圣经，也就是说66卷里边呢没有说像去年那样呢有一卷主题，不过可以给弟兄姊妹一个提示，就是说呢占比较多的题目啊，就是35题里边呢占比较多一点点的题目呢，大概是五六条吧，都是出自于历代志上下的，所以弟兄姊妹要千万留意收听了。那这回呢是请来李春恩老师为大家讲解，现在呢就把时间交给他，让他来为我们讲解历代志上的第一讲导论的部分。
从犹大王国的历史认识神赏善罚恶的主权统治，从圣殿礼制和立位侍奉团队的扶持了解神对敬拜的重视，请听李崇恩老师为你讲解历代志上下研读。
弟兄姊妹你好，我是李崇恩，很高兴有机会和你一起来研习历代志上下。历代志的希伯来文名称呢翻成了中文就是记录的记，这个字记录的记，也就是对于过去的一种的陈述。历代志上下在旧约历史当中呢是属于历史书的类别，而当我们看历代志的内容呢，其实也看出哈，它是采用了一种写编年历史的方式来写作的。从历代志上下，我们可以更加了解以色列王国和犹大王国两者的历史，同时也可以从以色列和犹大两国的君王身上呢去领受教训，看到见解的。在原来的希伯来文圣经里， 历代志上下原本就是一卷书。后来旧约圣经翻译成为希腊文的时候呢，才把它分为上下两卷的。希腊文旧约给历代志的名字呢，是遗漏的事情，遗漏了的事情。这就是指出哈，在历代志里头有些资料呢是撒母耳记和列王记平衡记录当中所缺少的部分。另一方面，历代志上下的内容和文字虽然呢有不少和撒母耳记上下和列王记上下是有相同，但是呢历代志上下、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这三卷书的内容记述其实呢也是各有重点的，有他在写作上各自侧重的地方。撒母耳记是由历史学家的观点来记述扫罗和大卫的事迹，叙述了不少历代事件的原因、经过还有结果。至于列王记上下呢，乃是由先知的观点来讲述大卫王朝、所罗门王朝，并且北国和南国的情况。一方面强调在王国的历史发展当中，预言与应验两者之间的关系；另外一方面呢，也特别强调先知的重要，写出了神怎样借着差遣一连串的先知去呼召以色列君王和百姓从罪恶中转回来，遵行与神所立的约。事实上呢，列王记上下就记述了不少先知与女先知的事，而其中包括写的最多的就是以利亚和以利沙两位先知的事迹。好了，至于历代志上下的观点又怎样呢？原来呢，它是以祭司的观点来记述大卫族谱王朝，用了不少的篇幅仔细的来描述圣民。什么是圣民呢？圣洁的子民，其实呢也就是大祭司、祭司和立位侍奉团队的啊，这一个的组合的名称哈，就描述这一组圣民的体制，还有职务事工分类、资产、圣殿的建设，并且圣殿敬拜礼仪的编制等等。此外呢，虽然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和历代志上下都是记述呢这个分裂王国的事迹，但是呢我们要留意哈，历代志上下就将重点放在记述犹大王国的事情上，就是呢专写南国犹大的。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呢看完了历代志上下之后，很容易呢会有一个的感觉，就是说这里的资料怎么跟列王记这样的相似呢？既然已经有了列王记，又何必再多两卷历代志上和下在圣经里头出现呢？但是我们要知道哈，其实圣经中的每一卷书都有它本身独特的含义和特色的，就算是某两卷书看来有很相似的内容，但只要我们留心，就看到他们的用词、文笔、风格、结构、选取材料的重点呢，也一定不会相同。所以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呢，也要特别透过这些不同的地方，去吸取到作者要给我们的那些独特的功课和提示。也就是说，我们会从这卷书学到一个总的原则，又会从另外一卷书学到另外一个总的原则。好了，就让我们拿撒母耳记上下、 列王纪上下和历代志上下三者呢来一个的比较哈。虽然呢三卷书看来呢都是在讲历史，但我们却可以从三卷书不同的演绎当中看到有七个的不同。那现在我们要说七个的不同哈。第一方面，撒母耳记、列王记的记述是传记式的，故事性很强，而历代志呢却是一种统计式的，资料很多。第二方面，撒母耳记、列王记它的记述呢是比较个人化的，讲到的是个别君王的功和过。至于历代志的记述风格呢就比较是官方的，记载的是整个统治体制的失败和成功。第三方面，撒母耳记和列王记当中的记述呢是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两者都有提到的，但是历代志就单单集中在谈犹大国的历史。第四方面，撒母耳记、列王记当中的记述是以君王宝座作为主题，谈到君王呢是不是正统的，而历代志呢就用了圣殿来作为主题，将焦点放在建殿的意义上。第五方面，撒母耳记、列王记的记述呢是以一种定国家的罪过来作为督促百姓回转向神的一个的条件。至于历代志上下呢就用了振兴国民来作为他的基本的调子，要激励人心奋发回归到主的面前。第六方面，撒母耳记和列王记的他们记录事情的一个的方法呢就像记者那样做即时性的材料记录下来，尽量记录那些即时性的材料。但是历代志上下呢就比较像编者那样，并不是呢巨细无遗的每件事情写下来，而是相当有选择性的去选取历史材料而把它记下。最后第七方面，撒母耳记和列王记往往呢有着很强的政治性，但看到历代志上下呢我们就会发现它有很强的宗教性。那刚才呢我们就透过一个比较看到历代志上下与撒母耳记、列王记当中有七个方面不同的地方哈，我们可以留意这些的分别。在我们这个讲解历代志上下的课程当中呢，我呢会预备用27讲的时间来研究历代志上下。现在我们把它看成两卷书，不过刚才已经提到了开始的时候呢其实是完整的一卷书哈。我们来看历代志上下，今天呢就是第一讲，也就是呢一篇的导论。在导论当中我们会简单的介绍一下历代志的作者，他的写作的背景还有主题的特色。好，我们先来讲讲历代志上下的作者方面的一些资料哈。根据犹太法典他勒木，那他勒木呢是文献的名称里头记载的就是犹太人的法典。他勒木认为呢以斯拉就是历代志上下的作者，因为从内容来看历代志的最后两节，也就是历代志下36章22和23这两节，两节经文跟以斯拉记的开始的时候的头三节呢，也就是以斯拉记1章1到3节呢，两段的经文呢差不多是完全相同的。 此外哈，我们参考这个次经的马加比书，当中也暗示了以斯拉就是历代志的作者。好，作者谈过了，再来谈谈历代志写作的日期呢，大约是在主前450年，主前450年。至于这个写作的地点呢，是在耶路撒冷。好，接下来我们又说说历代志它的写作目的又是什么了。历代志的作者到底为谁而写这卷书呢？原来呢，是为着归回以后的以色列民而写的，以他们为对象。经过大卫王室被推翻了，国家沦亡了，耶路撒冷圣殿遭摧毁，民族又被掳到巴比伦，这一切的事情之后，当时呢，对于回归故土的以色列民来说呢，他们心中最大的疑问就是啊，神是不是仍然关心他们？神是不是还关心他们呢？神与他们所立的约是不是仍然有效呢？那当下他们已经没有一个属于大卫王朝的君王，而且呢又臣服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那么神给大卫的应许对他们来说是不是还有意义呢？他们这一批的犹太人的新一代与先前的以色列到底又有怎样的关系呢？好了，就是这样哈。作者以斯拉在历代志上下的内容当中呢，就很着重圣殿、拣选大卫家、立位侍奉团队、听从律法先知这几个呢很鲜明的主题呢来书写，作用呢就是坚固以色列人的信心了。作者希望回归的同胞知道，被掳的以色列人呢，他们跟过去历史的关联是可以用耶路撒冷的圣殿作为一个代表的。这圣殿呢是因着耶和华激动波斯皇帝下诏才得以重建的，在大卫和所罗门统治的时候得以建立，圣殿中的侍奉编制也得到确定。这个具体的圣殿还有圣民的宗教职务的分工、圣殿敬拜的体制，这些大卫家留给回归子民的遗产呢，都是神仍然拣选以色列人的一个的明证。作者呢也希望让回归的同胞们知道啊，在大卫家的统治之下，不但有圣殿，也有律法和先知作为他们圣约生活的一个准则。律法和先知提醒了大卫王朝各个君王呢，都要与神保持一种立约的关系，而凡是顺从神的吩咐和先知律法教导的君王呢，必定能够为国家带来平安、胜利还有富足的。但是那些悖逆神的、藐视律法的那些君王呢，他们也必定遭灾祸审判。那总的来说呢，历代志作者这个写历史的目的哈，就是要告诉新一代的犹太人，只有大卫的子孙才是真命天子，只有大卫所属的支派，也就是犹大，才是真以色列，将来的弥赛亚也必定是从大卫家后代而出。北国的十个支派因着背叛大卫家而受了惩罚，遭弃绝，正如许多南国的君王因为没有好好的忠心侍奉耶和华，也最终失败了。神呢是赏善罚恶的神，现在只要回国的百姓真心跟从耶和华呢，就必定能够长久的居住在神带领他们所归回的这一片应许之地。 好，我们刚刚呢就说过了历代志的写作目的，现在我们来看看这卷书的主题哈。历代志有四大特色。第一方面，这卷书的内容和文字有很多呢是和撒母耳记、列王记相同的。例如呢，大家可以看看历代志上第十章到历代志下第36章，就相当于撒母耳记上31章到列王记下25章的内容。第二方面，就是说历代志上下很重视数字的记录。第三方面，以斯拉在这两卷书里头用了很清晰的果报神学来解释历史，果就是因果，报就是报应啊，果报神学来解释历史，为的就是要说明一些很好的君王所以有悲惨遭遇呢，都是因为他们犯了某些错误。第四方面，历代志对一些人物的描述是与以前某些历史人物呢很相似的。例如大卫和所罗门的关系呢，就跟摩西和约书亚的关系很相似，而负责建筑圣殿的工程师户兰呢，又和建造会幕的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呢是有相似的。好，最后呢，我们就来讲讲历代志上下两卷书的基本的分段哈。历代志上的大纲呢，说来相当简单，因为只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第1到第9章，当中提到大卫的族谱，而当中又可以细分三部分。第一章上的是太古史的谱系，第一章下的是先祖史的谱系，而第2到第9章呢，是国家史的谱系。至于历代志上的第二部分呢，就是第10到29章了，里面也分为两部分。第10章主要讲的是过渡时期的王，就是扫罗。之后的11到29章呢，就集中提到大卫了。至于历代志下，也是分为了两大部分的。第一部分就是1到9章。里面讲述所罗门王朝，包括第1章提到的国位，第2到第8章提到的圣殿，第9章提到的就是国富，富强的富，是国富。好了，然后第二大部分呢，就是第10到第36章了，10到36章，内容讲述犹大诸王朝，当中包括提到王国分裂的第10章，提到王国衰兴的第11到第36章上，以及呢就是王国被亡的那个36章下里头的内容了。那今天呢，我们对于历代志上下的导论一些基本的简介呢，就先说到这。我邀请弟兄姊妹呢，可以自己哈、先去看看历代志上第1到第9章的族谱，因为下一次的内容呢，我们就会看看这一段的族谱到底有什么特别要学习的地方。
我要参加，我要参加，我一定要参加。
你参加些什么呀？
一年一度的正道分解圣经问答比赛。
哦，那什么时候举行的呀？
2009年5月13号到6月18号。
哎，那怎么个参加法呢？
只要留心听节目当中播报的题目，在6月20号之前将每题的答案经信件、传真或者是电邮寄给我李兰就可以了。这一次的比赛除了设有冠军、亚军和季军以外，还会有优异奖，而且每位参加者都有纪念品的。
哦，那我也要参加。
参加。
真道分解2009年圣经问答比赛题目：一、
出自于《创世纪》的题目。亚伯拉罕在什么山上献以撒呢？亚伯拉罕在什么山上献以撒呢？二，出自于《约书亚记》的题目。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哪一条河？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哪一条河？好，以下呢是金句题，请记住以下的经节。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到十七节。
记住了，是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背过三章的十六节，这节经文呢也是呼召我做决志祷告的一节经文。可是不少弟兄姊妹就忽略了后面那一节。其实后面那一节同样的重要，因为很多不信主的呢就觉得说，主来到这个世界上呢，好像不信他的呢就会灭亡，实在是太恐怖了，太独断了，这就误解了神的一番心意。其实呢，在约翰福音的三章十七节告诉我们，神他的美意是要我们得救，不是让我们灭亡的。所以主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因着爱，不是因着恨，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希望弟兄姊妹把它给背下来。那弟兄姊妹要留意了，今年呢比较特别，圣经问答比赛的安排呢是要回答35条圣经问答的题目，另外要背诵十句的经文，就是把它给默写出来了。还有一题是经文分享题，这要写下你最喜欢的一节经文啊，或者你喜欢的一节经文，解说为什么，那么把你的分享连同刚才圣经问题的答案，还有呢这个圣经经文的默写给寄回来呢就可以了。那记住是最后才把呢一次性的就把所有的答案给寄回来，因为我是不会每天收，比方说今天收一题，明天收第二题，不会的，我是一次收的。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呢在6月20号之前一次把所有的答案呢寄回来就可以了。仍然要送给你是历代至上的笔记。最后呢要送给你这首歌欢唱，愿主的喜乐充满着你的心。再会。
中的人经常与你微笑。